因为之前刚回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紧张。
是这个电影引起了这个社会广泛的关注，所有人都在讨论，
还是我们整个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基础比较薄弱。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中国新闻周刊。
欢迎收听中国新闻周刊，本期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我在世界屋脊玩滑板，文章主笔王璐。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似乎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上了岁数的喇嘛在一群身着古怪服装的年轻人的簇拥下观看了一场奇异的表演，他们站立在了装了轮子上的木板之上，疾驰而过。师傅，这个叫什么？喇嘛想了想说，徐邦。徐，藏语里形容滑行的动作，邦取自邦列，板子的意思。来讨教这个问题的是少年自人塔尔青，那一年他15岁，在长沙师范学院学习幼教专业时开始接触滑板，之后一玩就是9年。这是我这辈子坚持最久的一件事，塔尔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塔尔青每挑战一个危险动作前都会默默念诵莲师心咒，祈祷莲师加持自己挑战成功。内心里塔尔青觉得自己前世可能并非藏人，也许是个日本人也说不定，不然为什么会那么痴迷西方的亚文化。在玩滑板之前，他跳街舞，演奏 B-box， 来自国外的亚文化让这个土生土长的西藏少年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假如有 1% 的概率能够从恋爱走向幸福的婚姻，那之后也依然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烦恼，比如生了小孩，亲戚之间会不停地攀比。虽然结婚是非常美妙的事情，但往往在这个社会里，人们都要按照别人的想法和观念去生活。我不想跟他们一样。不一样的塔尔青在父母安排好的道路上划出了自己的轨迹，同时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拥有改变的可能。2017年，塔尔青联合拉萨的几名滑板玩家在世界滑板日那天组织了一场意义非凡的集会。滑板手们在网络上联络的，现实中他们很少有机会见面。为了赶在6月21日之前到达拉萨，塔尔青恳求父亲驱车1000英里，从狮泉河出发，开了三天三夜。滑板摄影师谢石见证了这一旅程，并将它收录在《1000英里》这本书中。刚到狮泉河的时候，我很震惊的是，整个城市都在施工，地都给挖开了，到处尘土飞扬，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谢石不是第一次来西藏，也不是第一次拍摄西部地区的滑手，但他从来没想过，在这样不利的地形下，依然有人坚持玩滑板。塔尔青是狮泉河镇上唯一的滑手，为了能开辟一小块练习的场地，塔尔青在自家门口做了许多道具，但凡稍微平整一点的土地上都留下了塔尔青的身影。一开始周围的人觉得这是小孩玩的东西，塔尔青只是笑笑。他让几个好奇胆大的人踏上滑板来尝试一下，他们才发现并没有那么容易，甚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塔尔青的影响下，有很多人陆续跑来跟他一起学滑板。整个西藏只有拉萨有一家价格昂贵的滑板器材店，为了方便大家练习，塔尔青就把自己的滑板送给朋友。算到今天，他用过的滑板落起来也得有半层楼那么高了。每个月在滑板上支出的开销要1-2000元，塔尔青坦言自己的工资支付不起。去年塔尔青是带着公务员考试的复习书去拉萨参加滑板大会的，在这之前他曾经在内地和阿里的幼儿园当过一段时间老师，因为工作环境里都是女孩子，让害羞的塔尔青有些不自在。骨子里塔尔青希望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现实终归是现实，滑板是塔尔青的出口，只要踩在滑板上，他便觉得拥有无限的可能。完成一个很难的动作带给我的成就感强烈到无法用金钱和其他任何事情来形容。每天他会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滑到凌晨1点钟回家，为此他没少受伤，身体上最严重的一次受伤差不多摔断了一整条胳膊。躺在家里休息的时间里，塔尔青全靠看滑板视频度日。相比起来，家人的反对才最令塔尔青头疼。 作为家中的独子，母亲每天都在为他的安危操心。他二青把脚摔坏的那次，母亲更是直接把滑板扔了个干净。而他的父亲则更多的考虑未来。从初中开始，他二青就一直在外地求学。他们没想到儿子最终选择了一个无法养活自己的生计。因此当他提出要去拉萨参加滑板大会时，家人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二青从来都不是一个特别叛逆的人，他身上有纹身，但纹的是祥云和一只蘑菇，希望大家看到后能够更尊重自然的东西。这种冷酷温柔的性格是许多滑手的共性。大部分滑手都不想跟世界抗争，谢氏说，因为滑板本身带来的乐趣要大过一切。同很多竞技运动不同，在滑板领域并没有我们赢了这种说法，你对抗的是你自己。在所谓的滑板比赛中，风格要比招式更重要。每个人有五滴血，一个人出了一招，另一个人如果没跟上就会掉一滴血。为了让滑板大会更有参与感，塔尔青和朋友们制定了一套游戏规则，但实际上滑板中并没有统一的评分标准或量化的分数考量。因此当滑板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的消息出来时，滑手们都感到有些怪异，甚至有外国网站专门列举了30条理由，说明为什么滑板并不是一项运动。其中一条，每个人都可以做出未曾出现的招式，每天都会有人做出来，没有出场时间的限定。可以这么说，滑板仅受重力的制约。很难想象大家都穿着统一的队服排队站在滑板场外候场的画面。一位网友写道，滑手们更习惯的是街头，有时候会遭遇保安的驱赶，有时候会被没收滑板道具，但这都是滑板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滑板来自街头，也必须回到街头。谢氏说，拉萨的街头是塔尔青的梦想。九年里，塔尔青不曾有一天放弃滑板，他的这份执着也最终赢得了父亲的尊重。去年六月份，塔尔青的父亲决定开车带他去拉萨参加滑板大会，仿佛这将成为一场里程碑式的纪念，就像几年前塔尔青的父亲带他去转神山冈仁波齐一样，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仅仅一位山在那里。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的角度来看，转山能够让自己慢慢静下来，快转完的时候，你会坚定地相信自己能够坚持一件事并把它做完，塔尔青说。记录这场旅行的谢氏认为，它并不是一场寻梦之旅，而是塔尔青对滑板单纯的爱。这让他想起自己年少时坐着绿皮火车，睡在15元一晚的房间，参加滑板比赛时的场景。热爱滑板让我们意识到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复杂，会因此更有动力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滑板的存在就是为了快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滑滑板的人甚至更加随和。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性格是否内向，只要看到一个玩滑板的人，简单交流一下，马上就能毫无障碍地成为很好的朋友。全世界都如此。谢氏说，靠滑板建立起来的纽带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次滑板大会有五六十个人参加，年纪从15岁到20几岁不等。为了鼓励大家的参与热情，塔尔青和几个朋友凑钱准备了许多奖品，从板子、轮子到支架、饰品。滑过拉萨的街头时，他们显得格外另类。大会过程中，他们还几次遭遇了警察的驱赶和罚没，这让塔尔青有些着急。谢氏的书出版后，塔尔青曾接受过一家上海媒体的采访，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希望能够通过媒体的报道引起政府的注意，帮我们建一个滑板场在拉萨。塔尔青相信时机成熟，该发生的事自然会发生。玩滑板人是最重要的，但滑板却不像通常的运动那样会有一个偶像人物出现。滑板不存在统治性的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事实上滑板手们也不太会在意别人的目光，大家都集中精神，唯一希望的是把动作做成。滑手当中的职业选手被称为 Pro， 会受到一些品牌赞助商的支持，但这也仅仅停留在支持自己继续坚持的层面，没有人会为赚钱而本末倒置。在篮球里，你退役了就是退役了，在滑板里，你永远是个 Pro。 如果你热爱滑板，五六十岁都可以滑，可年纪大的人胆子会变小，因为顾虑会增加，年纪大了以后做动作会难上好几倍， 以前想到动作马上就去做了，现在会先想一想再去做。公务员考试失败后，塔尔青去成都学了一段时间的厨师，被骗了，什么都没有学会。塔尔青也曾经试图靠滑板赚钱，但因为经营不善，最后都不了了之。塔尔青打算在接下来的时间在拉萨开一家热狗店谋生，等真的滑不动的时候就去深山里隐居，不带滑板。当被问到是不是想出家的时候，他认真地想了想说，想过，但家里不同意，等到我真的可以出家的时候，或许已经被社会同化了，那就在寺庙帮忙扫扫地，下半辈子在寺庙里度过吧。世界滑板日是每年的6月21日，那天是美国学生放暑假的第一天，大家希望能够在这一天里尽情享受滑板带来的乐趣。塔尔青和朋友们把滑板大会放在这一天，也是希望西藏有更多的人了解滑板，热爱滑板。参加完滑板大会之后，塔尔青回到了阿里，一样过着自己简单的生活。我跟他走完这1000英里后，也看到了自己当年玩滑板时的单纯和爱，确实希望能够把这份感动传递给更多的人。滑板或许没办法创造奇迹，但却能通过挑战使人成为一个勇敢者，无所畏惧地迎接生活中的一切。